最敏感时刻，中共搞鬼，台海之外再开战场。波音在中东签大单，凸显中共制裁失策。中共海警船连两日侵扰金门，海马斯威力强大。新疆青年逃亡，哈国遭拒捕，面临遣返风险。前中国律师揭中共司法黑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印巴刚停火，中共再次出招，用监管藏南地名的方式又一次搅动南亚局势。藏南地区涉及约90,000平方公里领土，是中印边界核心争议地区，目前由印度控制。印度称呼这里是阿努纳哈尔邦，中共不时用命名、搞基建、移民等小手段挑起一些争端。就在印巴交火威胁核武设施，美国紧急划船促成停火之后，中共突然在5月11号宣布对藏南多个地区重新命名。三日后 ,5 月14号印度提出反应，公开表示中共的行为徒劳和荒谬，无法改变这个地区属于印度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事实。中共的心思瞒不过任何人。中国国内自媒体都揸住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关税战中，印度和美国越走越近，现在中共故意选择在印巴刚刚停火，印度最敏感时刻出招，就是想提醒印度。中国的自媒体还威胁讲，印度最好不要搞什么小动作，否则中方就不是改名那么简单了，似乎暗示趁住巴基斯坦分散印度火力的机会，中方有对印度开战的意思。时事评论员大宇在直播中讲，藏南会不会成为台湾第二？如果打台湾，就等于同美国及盟友开战，中共不一定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种能力，那中共会不会选择在藏南开战转移国内矛盾呢？不过公众对藏南的关注度远远比不上台海，中共在这里开战，转移矛盾的效果有限，更何况印度拥有核武，中共轻易不敢挑衅，中共内政外交都陷入困境，全球所以高度关注亚洲，防备中共通过战争或挑起区域冲突的方式转移压力。观察人士认为，印巴战争背后就有中共故意引战，除中共之外，台湾国立政中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硕士冼宜哲16号在上报发帖文分析，川普政府有意重塑印太局势，估计会借印巴局势加强和印度的联盟关系，甚至将更多美军部署在印太，所以印巴冲突不是区域性的，而是眼下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冼宜哲讲，一些评论认为，如果南亚局势升级，中共可能趁美国抽不出手来入侵台湾，但事实可能相反，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会话从制度面确保，如若印巴开战，日本、澳洲和美国都必须作出反应，美国和盟国反而可能因为印巴冲突而大幅增强台海到南亚这一线的防御能力，美军可能刚好有机会提前将大规模军事力量布置到印太地区，实际上更有利吓阻共军。另一方面，一旦印巴开战，中共必须支援巴基斯坦，反而会分散共军的大量精力和资源，加上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刀光剑影，中共更没有能力入侵台湾。 美国总统川普中东之行和卡塔尔签下总值高达96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采购协议，这个是波音史上最大一笔订单。观察家分析，中共对波音飞机从拒收到很快解禁，显示中共严重误判，低估了波音，亦高估了自己，亦凸显中共在整个美中贸易战中严重失策。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兴表示，讲到无论是波音飞机的交易，又或者是晶片，定是未来在中东几个可能的地方，在 AI 中心或者数据中心，美国和卡塔尔或者和沙地达成这些协议，其实都反映出中国在晶片的方面未来的竞争可能会处于劣势，这都看得出沙地和卡塔尔对晶片的需求量其实很大，大家都想买晶片。白宫5月14号宣布，波音和通用航天太空携手卡塔尔航空达成一项总价值高达960亿美元210架飞机的采购协议。白宫还表示，这一笔大订单预计将为美国创造每年约15.4万个工作机会，并在整个生产和交付期间，包括其他供应链，累计带动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卡塔尔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和美国关系向来紧密，亦拥有美军驻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4月初，川普政府祭出对等关税的同时，便传出中国航司暂停接收美国制造的波音客机，一周内已有3架飞机返回美国。中共官员在5月14号通知国内航空公司解除禁令，可以恢复接收和订购波音制造的飞机。现在中共内部，其实我们都听到不少声音，显示在经济、政治和团队整合方面都出现了混乱的情况，好像说团派对习近平都不满意。照这样看，中共可能会在今个夏天开四中全会，到时习近平还保不保得住他手上的权力都还是未知数。因为讲真，内部的纷争实在太多，美中关税战刚刚按下了暂停键，川普政府5月13号发出公告全球封禁华为 AI 晶片，使得美中科技战升温。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华为在 AI 领域攻城略地，美国绝对不会手软。现在中东买飞机，其实除了补回以前不向中国买波音飞机的单之外，还包括埋 AI 和晶片方面，所以个意义都几重大。感觉上中共在这场局里面似乎是个输家，无论是波音飞机晶片的销售，定是未来建立数据中心方面，中国都是落后。因为咁，如果中共想靠佢而家 AI 领域入边嘅进展，加埋自己制造嘅晶片嚟拉拢中东国家，其实睇落呢一回合都系追唔上人哋。当然，我哋都见到川普好识用美国嘅高科技公司达到低廉政治目的，但同一时间亦都做到佢想要嘅商业利益。台湾海上巡逻处表示，继15号中共海警船侵犯骚扰金门海域后，16号早上8时左右，海上巡逻处再度发现4艘中共海警船出现在金门海域，台湾4艘巡防舰全面监控将其驱离。台湾海上巡逻处金马棚分处第12巡防处区表示，15号下午2点侦测到两艘中共海警船出现于金门周边海域，立即快速调动巡防舰前推至限制水域线上部署对应，并通过各式侦搜设备再发现两艘没有开启自动识别系统的中共海警船。中共海警船在台湾巡防舰并航监控下 5:05驶出金门限制水域。金马彭分处表示，16号早上8点几，第十二巡防预区再度侦测到中共海警船出现在金门周边海域，立即快速调动巡防舰前推至限制水域线上部署对应。中共海警船在台湾巡防舰并航监控下，于早上11点驶出金门限制水域。金马彭分处表示，中共海警持续以灰色地带冲突侵犯骚扰台湾，到目前已袭扰金门水域达71次。金马彭分处表示，一旦发现中共海警侵犯骚扰，既秉持坚定的执法立场，立即驱离，以捍卫国家主权，安定民心士气。另外，台湾12号首度试射了从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个系统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广泛使用。即使美台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台湾已购买了29套海马斯，首批11套于去年交付，其余预计将在明年到货。就事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海马斯在乌克兰战争里面的精准度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虽然乌克兰陆军在人数上远远比不上俄罗斯，但他们用海马斯打出来的效果真的很好，杀伤力很大，对俄罗斯地面部队造成了很大打击。余中基讲明海马斯部署的位置，未来海马斯会部署在台湾中部地区，即是所谓的58炮子部。为什么会选在中部呢？因为海马斯的射程有300公里，可以覆盖整个台湾，无论中共在哪个县市、哪个滩头上边，都是他打击范围里边。一旦敌军集结，还未上岸，就可能已经被海马斯打中。这样讲，台湾其实有能力做自我防卫，只要海马斯部署好，中共如果真的想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攻击，肯定会被重创，代价好高。换句话讲，只要海马斯真的稳阵地在中部起好阵地，中国想用军力成功登陆或者入侵台湾，几乎是无可能。余中基表示，台湾拥有海马斯，中共入侵台湾的机会几乎为零。海马斯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火力跨区支援，不用靠大量兵力调动。你看回俄乌战争就知，乌克兰地区大概是台湾的18倍，但他们都只是用了10几套的海马斯。反观台湾，总共买了29套，差不多是乌克兰1倍。在这么小的地方，咁高密度咁部署，火力覆盖真係好夸张。同埋海马斯唔淨係打陆地上固定目标，连海上移动目标都打得准。攻击方面多样化，杀伤力极高。对中共嚟讲，军方真係会有好大压力，因为呢种武力部署本身已经係一种有效嘅吓阻力量。观众朋友，你认为海马斯是不是完全可以吓阻中共入侵台湾呢？是的，请打 yes， 不是的，请打 no。 一名新疆哈萨克青年逃亡到哈萨克，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在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心青年将被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囚禁的风险。就事件，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哈萨克以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其实经济和治安情况一直都不是几好，所以他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都比较密切。首先，政治体制方面和中共的有些相似，再来就是经济上依赖中国都几重，所以在处理哈萨克族青年人寻求庇护的问题上，他有机会会出现将人遣返的情况。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哈萨克可以顾及一下自己的国际形象， 据自由亚洲电台16号报道，哈萨克人权组织通报，3月底接到一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男青年叶勒加拿特阿巴伊的求救，他说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风险。叶勒加拿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回中国，有被囚禁入集中营的危险。叶勒加拿特目前被羁押在哈萨克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拘留所，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40公里。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政府先无法遣返他。下一番提到泰国二月尾遣返40多名维吾尔男性回中国，他们面临酷刑、任意拘留和长期监禁的危险，这个将影响泰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当地的旅游业。如果泰国和哈萨克真的要这样遣返人，其实真的说不通，完全没有道理。这样做对游客来讲都是一种警号。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说不到道理，那我去哪里都会有危险，人家怎会放心去？好像中国人喜欢去日本旅行，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会跟你讲道理，你就算有些小事出错，人家都不会乱咁对你。这种安全讲道理的感觉才是一个国家正面形象的体现。哈萨克作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跟哈萨克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很多新疆哈萨克人和哈萨克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很多人失踪、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囚禁。据联合国和多个人权组织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共政府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囚禁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我不愿意在你这个制度下生活，这个对共产党来讲，那个就是罪名。你不接受又怎样？就是这个罪名，你去找共产党讲，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讲呢？一位在中国被吊销证照的律师李金星，5月在 X 平台上披露，从业16年来看到监狱和拘留所是中共司法工具的最黑暗场所。他说自己几乎每一日都在心碎中度过，为了自己曾经的希望被埋葬，亦为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他要揭露中共的罪恶。在文中他描述说，在青海拘留所长一大乐趣就是要被囚禁人员站在一排，不单止打耳光，拘留所内的人脑袋被打肿到好像皮球咁，避免挨打的办法竟然是强迫在押人员来探监的妻子和拘留所长睡觉，还有当事人是癌症，但公安不理，双手吊起身往死里打，几日几夜殴打，裤里边全部是血，直接被打到离世。他一直想坚持到开庭那一日自证清白，但是就等不到。另外重庆冤案当事人现在还在监狱，专案组警察要他长期坐老虎凳，一点都不能够动，几个月下来人已经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神经的痛感，他不会走路，内裤已经脱不下来，内裤和屁股肌肉血肉黏连，医生只能够用镊子一啲啲跳，最得人惊嘅系软禁。越系高级别嘅政治犯，越唔喺拘留所，基本上都喺北京南苑机场附近噶一个高度机密地点，匿名禁锢，见唔到阳光，冇手续，随时被武警贴身看护，见唔到律师，坐板凳唔能够喐，双手朝上罚企，唔俾瞓觉，饥饿。有一次这位律师在拘留所大门外嚎啕大哭，因为起早赶黑一天的路，飞机高铁巴士出租全部用上，到了拘留所竟然不给见当事人，一日没吃饭，跟拘留所长吵了都没用，倾盆大雨，律师在拘留所大门外无奈企住，被省公安厅打电话投诉，说要跟他们拼了。 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